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，第七章。第五十四节，众人听见这话，就极其恼怒，向斯蒂凡咬牙切齿。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：“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”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，齐心涌上前去，把他吹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，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凡呼吁主说：“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。”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：“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睡了。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第八章第一节。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，为他捶胸大哭。扫罗却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。好，我们圣经的暂时就读这么多。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，使徒们怎么成全教会，圣徒各尽其职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，这里其中呢最少成全了两个人，一个呢是斯提凡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腓力。那么斯提凡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，当你读第六章的时候，后来呢。这些和他辩驳的人，和他辩论的人，因为抵挡不住斯提凡，所以他们就买出人来，然后呢，就毁谤他，那么就买出人来说，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，那么然后他们又耸动了百姓啊、长老、文士啊，然后就捉拿他，就把他带到公会里面去，那带了公会，他们当然就设下假见证。那么这就是第十三节，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践踏圣所和律法，我们曾听见他说，这拿撒勒耶稣要毁坏此地，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，现在斯提凡呢是站在公会的面前，那么当然主席就是大祭司，所以大祭司就问他，就说这些是果然有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应该是斯提凡表白的时候，他应该表白的时候。那么针对就是上面所说的假见证，第一就是这个人呢说话不住的践踏圣所和律法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听他说拿撒勒耶稣要毁坏此地，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。所以大概这个是两个大的罪状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要面对着这公会呢，我们晓得斯提凡就起来说话了。那么这个斯提凡的这一篇的话呢，是很长的话，我们就要从第二节一直到五十三节，所以一共是有五十二节。你可以看到有五十二节，都是斯提凡的话。那么我们说过了，斯提凡呢，到了这个时候很明显的这一番话是。以智慧说话，而且呢也以圣灵说话。那所以呢，圣经就特地把这一篇的信息，这一篇讲的话，把它记录下来。那么我们说过，既然是关起门来的，所以大概这篇信息呢，只有什么？只有官府里面，只有七十议会的他们才听见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有人就以为说，这个资料呢，当然是一定是。保罗给的，那如果不是保罗自己，多半应该是保罗自己听见。如果保罗自己听见，或者虽然他不是七十议会，但他可能有机会能听到。假定他能听到的话，那么能把他记下来，那当然这是出于保罗的记忆。那么保罗就把这个资料呢，就给了这个路加，路加当然就把它记录下来。 那么当你读这个斯蒂凡申诉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第一，他没有为自己表白，但是呢，他是为福音表白，没有错，因为他控告他的两点都跟福音发生关系的。那一面呢，一面，所以当他讲，当他这个讲这个这些话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他是从创世纪开始讲起，所以他几乎涵盖了整本的旧约。那么当他把整个旧约的历史重复的时候，这个当他在那里复习的时候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圣灵就用他说话了。那么从某一个角度来看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，那么他所面对的这些都是圣经学者，他们对旧约都非常熟悉的，那为什么现在斯蒂凡要讲这些话？所以如果你把斯蒂凡这一篇信息好好读过以后，你就会发现他的确是，的确像圣经所说，他是以智慧说话，也是以圣灵说话。他虽然没有为自己表白，但是他的确为福音表白，他趁这个机会他就把福音送出去了。那他是很有智慧的把福音送出去的。他虽然是讲这个整个以色列的历史，当然有三个很大的重点，第一是亚伯拉罕，他是斯蒂凡告诉我们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离开了，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因着顺服的缘故，那么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宗，也成为以信为本的祖先。那么当然这个故事从亚伯拉罕开始，那么亚伯拉罕，然后当然讲到雅各，然后讲到约瑟，然后讲到这个，一直这样讲下来。不过大家如果仔细去读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斯蒂凡他的重点是放在两个人的身上，一个是约瑟，还有一个呢是摩西。那为什么讲约瑟呢？因为约瑟是被卖的，被他弟兄卖的，所以斯蒂凡就用这个例子给我们看见说，其实我们的主就是约瑟的预表，他是被他弟兄们卖的。所以如果你读那一段很清楚，你看他很有意思，你去看这个，他这个特别是第八节第九节，先就是这个以撒生雅，前面说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了12位先祖，然后第九节，先祖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神却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苦难，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，有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你去看当初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无论是彼得，无论是其他的人，你看都是一个模式的。所以这里讲到约瑟，其实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自己。虽然我们的先祖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神却与他同在，所以这是一个重点。那么还有一个重点呢，就是摩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这个摩西的篇，讲摩西的篇幅啊，是整篇道的一半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事实上呢，这个斯蒂凡是把整个的重点放在摩西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控告他说，他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，而且也听见他们买了人说，他们说他毁谤摩西还有神的话。所以你从这一篇的信息里面，他从这一篇的申诉里面，你看见这是谎言。第一，他尊重神的话，而且他也尊重摩西。他讲的摩西的，他告诉我摩西分3个40年，你如果读埃及，出埃及你还读不出来的。所以你看见圣灵在这有个解释很清楚，摩西有3个40年等等等等。那么这个如果你仔细读的话，你看见这个斯蒂凡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摩西的。那特别他把重点放在哪里，特别重点放在哪里呢？就是第二十这个你去看第二十四节啊，第二十三节，他将40岁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。那段故事当然我们知道了。 那么到了26节，第二天他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，就劝他们和睦，说你们二位是弟兄，为什么彼此欺负呢？那么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，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？所以你看见摩西就被他的弟兄弃绝了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就是与摩西所预表的，他来到他弟兄，来到他自己人中间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。所以你看重点是在这里。那么然后再讲下去，那么下面的故事我们就不仔细看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很快，再讲下去。所以你看第35节，他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，说谁立你为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的摩西的时候，摩西特点在哪里呢？就是百姓弃绝他，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。下面什么？神却借他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，差派他做首领，做救赎的。你看这个模式和前面那个以这个约瑟是一模一样的。约瑟他被他弟兄卖了，神却与他同在，稀奇不稀奇？那么现在呢，这个摩西虽然被他百姓弃绝了，但是神却让立他做首领，做救赎的。那我们的主不是首领，不是救赎，是什么？他是君王，是救主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，那你看见使徒们讲他是君王也是救主。所以就是这里的话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现在因着斯蒂凡被圣灵充满，所以现在圣灵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，现在整本的旧约就活过来了，就活过来。但是还不止如此，你看见下面更一针见血。你看下面第37节，那曾对以色列人说，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，就是这位摩西。弟兄姊妹，谁是为我们的主做见证？我们的主就摩西说要从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，那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他说这个话的就是他。所以如果你们接受摩西的话，你们当然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是你们是弃绝他的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你们如果不弃绝摩西，你们怎么能会你们弃绝摩西所见证的那一位，就证明你们是弃绝摩西嘛。所以讲到最后的时候，你看51节，你们这硬着镜像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。你看他对官府对大祭司这些人讲，你看他非常勇敢，常时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。那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？你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，如今你们又把义者卖了杀了。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不遵守律法？谁毁谤律法？谁轻看摩西？如果你把这一段好好读过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仇敌的谎言是不攻自破的。所以这一段的话， 你如果仔细把它读过以后，你看见实在他是凭着智慧和能力在那里说话。当然后面那些话是扎心的话，后面的话是他们没有是根本受，你看这个是根据主的话，完全是根据主自己的话。所以当斯蒂凡说话的时候，因为他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，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斯蒂凡说话就是神自己说话，很清楚的。所以有谁能够抵挡得住呢？那这个时候你若不是顺服神的话，你就是抗拒神的话。所以下面的结果就发生了，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。弟兄姊妹，这话是什么话？这个话就是神的话。怎么人听见神的话会极其恼怒的？你不觉得这事情很特别很稀奇的一件事吗？结果就向斯蒂凡咬牙切齿。但是斯蒂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。那不要忘记了，他平常就是被圣灵充满，这是他的常态， 反正现在他要寻道了，要寻道的时候，他被圣灵充满，就定睛望天，就看见神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很特别的。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看见神的荣耀的，那就是以西结。以西结看见神荣耀的形象，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对不对？而且像人子的。不过以西结只是看见神荣耀的形象，没有人看见过神的荣耀的。谁看见了神的荣耀呢？斯提凡看见了神的荣耀，稀奇不稀奇？然后呢，他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那么在旧约谁看见天开了？是以西结看见天开了。意思就是说，斯提凡看见了以西结所看见的。这些在公会里面都是圣经学者，他们对圣经太熟悉了，他们受过这个旧约的正统教育的都知道，你怎么形容神的荣耀，你怎么讲神的荣耀，是对于神的荣耀最好的解释就是以西结。如果你要告诉我神的荣耀的形象怎么样，那就是以西结的形象。那现在有人告诉我他亲眼看见了神的荣耀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人是谁呀？如果他是顶撞神的，他怎么能看见天开了？那这个人岂不是像以西结一样吗？那如果这个人是对的话，那其他人都错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，这里圣经说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，他们不要听，他们不要听。在场的有扫罗，你可以想象，弟兄姊妹，扫罗也是不要听的，也是要捂着耳朵的，但是扫罗都听见了，仿佛都看见了。稀奇不稀奇？谁告诉我们说一个寻道者的心像狮子的心，寻道者的脸像天使的脸？因为斯提凡就这样的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谁看见斯提凡的脸像天使的脸？那些在公会的人都看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一定看见了。如果这个人是顶撞神的，他怎么的脸像天使的脸？你怎么解释？所以在保罗的心里面，保罗虽然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，他是非常热心的，你根据他自己的见证，他是逼迫，你看他是非常非常热心的，他就是不能相信耶稣是基督。那么好了，当他辩论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那些和斯提凡辩论的，很可能保罗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连保罗都抵挡不住斯提凡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他们最后诉诸武力，他们最后就把他抓起来，然后最后呢，就让他们站在公会的面前。那么就在斯提凡要寻道以前，他要起来讲道以前，要起来做见证以前，大家所看见的脸乃是天使的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基督那个生命从他里面彰显出来了。所以这里不光是一篇普通的道，不是的，你看见从斯提凡仇敌的口里能做见证说他的脸是什么？他的脸是天使的脸。一个人寻道的时候，你看见是个一个人寻道的时候，普通啊，普通脸应该是狮子的脸才对啊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他里面一点苦毒也没有，一点的恨也没有，人家委屈他，人家控告他，他反而像天使一样，他没有为自己表白，但是他要为福音表白，他要有话要说，他为自己没有话说，他为福音有话说。他说的时候就是神所说，他用神已经说过的话他再说一遍，而且是铿锵有声，而且是真真见血。弟兄姊妹，难怪这一篇的信息震撼了保罗。保罗他是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的，他是受非常严谨的学术的训练的，他从来没有看见一篇道像这篇道一样，他从来没有看见人讲话像这篇的讲话一样。这篇的道那个印象的深刻， 他挥也挥不掉。他自己是一个读圣经的人，他自己是个明白圣经的人，他知道说斯提凡在这里说的话，所说的话没有人能够抗拒的。如果你是忠于神的话的话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神借着斯提凡已经对保罗说话了。所以你记得不记得保罗在巴大马色路上，我们的主怎么说？主对他说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为什么用脚踢刺是难的？你就是那头牛啊。那么现在神要用你来耕田的，但是你不肯。神要得着他，神的确要得着保罗，神要保罗得救，然后神要打发他出去。因为保罗什么？保罗是个世界人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当初主被主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三种不同的语言嘛，一个是希伯来文，一个希腊文，还有一个拉丁文。所以希腊文代表什么？代表宗教世界，然后拉丁文代表罗马政治和军事世界，然后希腊代表文化的世界。所以整个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主说，我若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他要得着一个世界人。保罗说，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，但他同时说，我是大树长大，大树乃是一个文化城，大树乃是一个，乃是这个希腊总共有三所大学，一所在雅典，一所在亚历山大，一所在雅典，还有一所就是在大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，你就知道说，他从小就是在希腊文化熏陶底下。但同时呢，他也是罗马公民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是拥抱三个世界的，那是保罗。感谢主，保罗往大马色路上去的时候，他几乎是要爬到这个三个世界的屋顶，他要赢得全世界。没有想到主用光光照了他。那么但是呢，主说你用脚踢刺是难，就证明什么？就证明他扑倒在神的光面前，圣灵已经开始工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这个牛啊很牛的时候，要走自己路的时候，那么农夫常常用那根刺，就是用一根长的棍子，然后后面，然后那个这个刺的旁后，这个棍子的尖端上有一个像金属的东西，就轻轻的就在那个他的脚后跟呢稍微刺一下。但牛实在是很牛啊，你刺我，我就踢你，他越踢你他越痛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在那挣扎，他不肯顺服，他不肯顺服。让我们记得，什么时候我们的主用刺来刺保罗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保罗所以能够蒙恩得救，因为有一个斯提凡。斯提凡不光用话征服保罗，斯提凡也用他这个人来征服保罗。他看看他那个天使的脸，再听听他所讲的道，你听听这一篇的道。所以他不要听他都听进，他不要记他都记住了。稀奇不稀奇？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反弹。他越是不要记，他记得越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么长的一篇的讲台，你看见他能够把这篇的讲台给谁呢？给了路加。所以我们才有这一段，才有这一段的经历，才有这一段的记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圣灵用刺来刺他，但是他一直踢，一直踢，一直反抗。那不光如此，等到大家这个恼怒，向斯提凡咬牙切齿，但是圣经怎么说？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那边。谁听见了？当然是扫罗听见，因为扫罗在那里看衣服嘛。你记得吗？扫罗不是在那里，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个少年人扫罗就把衣服通通放在那里的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少年人呢，他不要听他都听进，他不要看他都看到了。所以他亲眼看见 斯提凡殉道的情形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看见地上有一个人能磨成他自己的形象，这里是个殉道者。我们的主当然是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自从他升天以后，但在这个时候仿佛他站起来欢迎这位殉道者，这在整本圣经里面好像从来没有过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是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但是我们的主好像站起来了，他能看见地上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果然磨成他儿子的形象，自己的形象。所以难怪天开了，他看见神的荣耀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感谢主，你在斯提凡身上看见一个清心的人，一个爱主的人。你看见他不光是被满有圣灵，而且是充满智慧的。在这个时候他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。然后他们正在用石头打他的时候，斯提凡就呼吁主说，求主接收我的灵魂。你看这不是像主耶稣所说的话吗？不止如此，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了，斯提凡也被石头充满了，他是为主做了见证人。我们许多时候希望被圣灵充满，我们不愿意被石头充满，但这里有一个人，他不顾自己的性命，他没有为自己表白，他每一个表白每一句话都是为着主自己的国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得着这样的一个人，这样的一个见证人。保罗就是一个铁石的心肠，他不能不感动，不可能不感动。第八章告诉我们，他的确受了感动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第八章说，从那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有虔诚人把斯提凡埋葬了，为他捶胸大哭。扫罗却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当我们的主，当圣灵用刺来刺他的时候，他反抗，他不要，他不要听，他拒绝。现在保罗要么投降，要么完全的投降，要么完全的拒绝。但是良心的声音他不压不下去，他压不下去，他良心声音没有办法压，他没有办法过日子。他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起来残害教会，能够把这些人完全把他们除灭了，那所有的声音都听不见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杀害了一个斯提凡，还有许多的斯提凡，这就是当时的见证。所以只要保罗看见其他的基督徒，良心就责备他，然后那个刺就刺他，他怎么样都不肯，都不肯，都不肯。所以你看这个文化人，这个拥抱三个世界的人，你想想看，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，他是个圣经学者，他也受了这个文化，希腊文化的熏陶，现在他是罗马公民，他拿当时的护照可以走遍整个的罗马帝国。弟兄姊妹，他是典型的世界人，他应该是文化人才对，是不是？怎么一个斯文的人，怎么一个文化的人，现在他手里能够沾满圣徒的鲜血？一个应该是非常文明的人，现在能像一只野兽一样，因为圣经说他残害教会，那个残害在原文呢，就像一只熊啊，进到这个葡萄园里面践踏，那个践踏是同样的一个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解释？一个斯文一个文化的保罗， 竟然能变成刽子手，竟然能够流圣徒鲜血的刽子手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解释？很清楚，只有一个解释，保罗用脚踢死使男的，他为着要把他良心的声音压下去，他为着要听不见看不见斯蒂凡，但是到处都是斯蒂凡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当时教会的见证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保罗怎么得救的？保罗的得救不只是一个斯蒂凡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斯蒂凡已经解决了，现在还有别的人要解决的，只有把这些人通通歼灭以后，他的良心才能够平安，他才能安息。所以这就解释了保罗为什么他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，后来他变本加厉，不光在耶路撒冷，你看见吗？然后他到大祭司，你知道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根本不讲话，根本是仇敌的，但是现在为着针对共同的仇敌，枪口完全对外，现在两个人变成朋友，到大祭司那里去拿着文书，要到大马色，要去捉拿那些信奉这道的人。耶路撒冷还不够，只要这个地上还有这些跟随他的人，他的良心不会平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斯蒂凡那个影响，斯蒂凡那个到底里面有多大，有多大。弟兄姊妹，他不能不投降，所以我们的主就让他走很长的路。其实我们的主可以在大马色门就照到他的，结果他快到了大马色，他已经走了够长的路了，那差不多是六天，那个大概是一个礼拜的路程。他是法利赛人，所以他和非法利赛人是不讲话的，所以你可以想到那一天他拿着文书要到大马色去，他一路上是孤单的。就是孤单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，你看见圣灵在他良心里面一直用那个刺来刺他，刺来刺他。你能想象到他一直想把斯蒂凡的影子挥掉，一直是挥不掉的。所以等到快到大马色城的时候，天上光就光照。他一路上的情形就像他自己所说的，好像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他水面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下面接着怎么说？神说要有光就有，所以神的灵运行在他水面上，斯蒂凡的影子挥不掉，但是现在神说要有光，福音的光要有了，结果呢就有了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保罗才怎么说呢，他保罗才会后来他回忆，保罗后来他才会怎么讲呢，他才会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就是那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位神，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，已经吩咐光照在我们的心里，当然这是福音的光了，叫我们知道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保罗是个拉比，是个学者，他一直想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他不知道，他根本没有，他只有理论，他知道以西结书，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那个光了，他说我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哪里啊，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，他亲眼看见了神的荣耀，像斯蒂凡一样。弟兄姊妹，那一次他就匍匐在灰尘中，他被神完全打倒了，那一次神把保罗逮住了。我们这英文有一句话是 Once caught, never escape。 你一旦被捉拿了，再也逃不掉了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保罗就做了爱的俘虏。弟兄姊妹，保罗得救了，保罗蒙恩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寻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。今天保罗这个果子长起来了，是用血，斯蒂凡的血来浇灌的。感谢主。 今天主能得着保罗，主就能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。但是那个代价乃是斯蒂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荣耀的教会，这就给我们看教会当时最辉煌的时候是怎么样辉煌的。保罗这个人几乎不可能得救，怎么可能得救？那是实在说来，太阳从西边出来。你如果知道保罗这个人能得，你就知道保罗这个背景，主能够征服他，主能够得出他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看见主得着保罗，当然是使徒的工作，不过是间接的工作，乃是当教会被成全，乃是圣徒被成全，教会长大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有的人起来了，现在你看见斯蒂凡在前面，现在你看见腓力在前面，使徒们好像失业了，好像退到后面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做工做到失业了，做到做工做到一个地步你没有事情做了，因为你成全弟兄姊妹，你成功了。但是很可惜，今天很多很多做工的人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一把抓的，他越来越伟大，越来越重要，但是教会呢越来越 微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不要忘记主所要得着的乃是教会。你知道，你知道这个谁说过这样？那个你知道，格里汉 Billy Graham 说一句话，他是个福音使者，他神借着他拯救千千万万的人。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他说：“其实这个工作不应该是我做的，福音的工作，他这个工作根本是教会做的，因为教会今天没有禁止的缘故，所以不得已我做今天这个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。”现在你知道说为什么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诞生了，如果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，如果我们知道教会是怎么一回事，教会不是一栋房子，教会不是一个社团，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因着这个缘故，神把工人赐给教会，教会需要工人，工人需要教会，但是工人怎样也不过是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，他们是有限的。如果不是那些寡妇，不是那些埋怨说是他们忽略了他们的寡妇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使徒们还以为自己是十项全能的，现在他知道他们有亏欠。弟兄姊妹，教会的需要太大了，世界的需要太大了。感谢主，主把工人赐给教会，然后成全教会以后，各尽其职以后，那现在你看见教会可以往前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看见什么？现在你看见谁在前面呢？很明显的，你看见这个斯蒂凡在前面，很明显的，你看见谁？还有谁在前面呢？还有就是腓力在前面。那么好了，有一个问题在这里，神不是对使徒们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，然后呢犹太全地，然后撒玛利亚，然后直到地，做我的见证人。但这问题在这里，耶路撒冷的祝福太大了。你想啊， 你有没有想到120个人，3000人，又是5000人，然后后来你记不记得约翰这个谁雅各怎么说，信主的有好几万。不要忘记啊，根据我们现在的估计，犹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大概是，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大概最少是6万，最多可以到10几20万。但如果基督徒就已经有几万的话，你可以看见说福音的确是把整个的耶路撒冷，把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把它翻过来了。感谢主，耶路撒冷是得着了，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拿下来了，起头是120个人桥堡，桥头堡，然后是3120个，然后是8120个。你看这个沦陷区越来，这个光复区，这个桥头堡光复区自由区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了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祝福太大了， 所以你看见这些使徒们呢、啊，就没有办法讲管到别的地方了，因为这里的需要太大了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留下来就坐镇在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稀奇，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出去了。使徒们还是坐镇在耶路撒冷，所以好像啊，使徒们因着主的嘱咐太大了，就忘记了主当初的命令。稀奇不稀奇？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一个为主做工的人他是完全顺服的，你看 约拿就是个例子。那么这些使徒们弟兄姊妹，他难道忘记了主当初的命令吗？但他们太忙了，他们忙不过来了，你看祝福太大了，大到一个地步，现在只要守住耶路撒冷就可以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耶路撒冷只是起点，耶路撒冷不是终点。什么时候你关起门来，你以耶路撒冷做终点的时候，现在弟兄姊妹，圣灵就要跳出这些圈子做事情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使徒们不肯走，留恋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仿佛以留恋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现在呢，神就借着斯蒂凡这件事情，结果就大遭逼迫。那一次逼迫的结果怎么样呢？门徒们就通通分散出去了。但是很有意思，那个分散的路线是什么路线呢？你读第八章怎么说？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稀奇不稀奇？这个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，这个就是整个圣灵计划里面的一部分。使徒们办不到的，弟兄姊妹，这些门徒们办到了。这些门徒们本来就是教会里面，本来就是耶路撒冷教会，现在他们被成全，经过大概六年，这个大概六年的时间，个个都会传道，个个都进他的供应，个个都做祭司。所以这些人不是逃难的，这些人神打发他们出去，神差传他们，差遣他们出去的，神是用苦难把他们差遣出去的。稀奇不稀奇？如果不是因为这六年教会长大了，教会成全了，你看这些人怎么训练的？怎么你说这些人应该手足无措，对，无措，对不对？手脚 那真正专家是谁呢？真正专家应该是十二个使徒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虽然他们没有进，虽然他们没有在加玛列门下，因为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得救啊。那么虽然如此，但是你看看他们站起来讲道，你看看斯蒂凡，你说说看，这些人虽然不是行家，好像没有进过神学院，那么现在你看看他们所做，你看看他们所做的。普通我们觉得，如果你懂主的话，你一定在加玛列门下严格受教才可能，但是现在哪一个是这样做的？但是稀奇，为什么整个耶路撒冷翻过来了？那么就算是这几个使徒他们留恋不肯走，不肯走的话，现在圣灵可以把这些人把他们打发走了，借着逼迫把他们打发走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这六年没有准备好的话，打发走不过是逃难就是了，这些人不过变成难民就是了，现在不过到了别的地方能够喘一口气就是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去读圣经，圣经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使徒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真正不可缺少的元首是不可缺少的，圣灵是不可缺少的。你以为说非使徒们才能完全达到目的，结果弟兄姊妹，当使徒们还坐镇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福音已经传遍了撒玛利亚还有犹太全地。稀奇不稀奇？弟兄姊妹，这是完完全全圣灵所做的工作，稀奇得很。他们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，这不光讲腓力说的，每一个人都是，你否则的话你怎么把这些福音传下来呢？而且你如果读到后面，明明讲到加利利的教会，讲到撒玛利亚，那就证明那一代福音都传开，而一个一个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你光靠这个十二个使徒，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他们 鞠躬尽瘁也是不行的。一个人你就算挂30万个灵魂，只是把犹太那一地方把它传开而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增长的秘诀在哪里？今天传福音的秘诀在哪里？拆传的秘诀在哪里？我们讲了那么多道理，我们说了那么多的事，我们有没有回到圣经里面来？我们有没有从使徒行传看见那个蓝图根本就在圣经里面？我们只注意那些做法，只注意那些方法，我们从来不注意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。你可以传福音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可以把话挂在嘴巴里说，背着说都可以，有结果吗？斯蒂凡就是斯蒂凡，圣灵背后有多少的工作？腓力就是腓力，腓力有多少的工作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可以说斯蒂凡和腓力是典型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产品，感谢主，这是荣耀的产品。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圣灵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他们出去了，所以到了第八章，很明显的这个福音就传到这一带去，然后就开始腓力的故事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腓力呢，很明显你看见腓力也行神迹。我们说不对呀，这个神迹应该是使徒们的专利，现在不是。每一个基督徒你看见没有，这些人都是平常，都严格说来都是所谓的平信徒啊。从第一天开始，你看见这个斯提凡也好，这个腓力也好，就是所谓的平信徒，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，等于就是平信徒嘛。但是神使用他们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现在谁把撒玛利亚的门打开的呢？是腓力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把欢喜就带给撒玛利亚城，然后很多人就得救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连男带女都受了洗，而且他们也这个神的国的福音，那么他们都得蒙恩得救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好了，感谢主，这个消息呢就传到什么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去了。那为什么打发彼得、约翰去呢？你看呢，这些人已经受浸了。这些人呢已经领受了神道了，那么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受圣灵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清楚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，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和犹太人根本是不来往的，你看见吗？就着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来讲，他们根本就不来往的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使徒两位，一个是彼得、约翰，他们就按手在他们的身上，然后他们就受圣灵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圣灵已经把大家进成工作一个身体。按手什么意思？按手就是联合的意思。按手就是说他们同意说，同就按手在他们身上，就是神在五旬节所做的，现在很自然的流到他们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世界上，这个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根本就不来往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当撒玛利亚的教会起来的时候，他的见证是什么的见证？他的见证乃是连于整个基督身体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使徒，有彼得跟约翰的故事。那么更重要的弟兄姊妹，对约翰来说，因为约翰曾经求天上降下火来，把那些不接待的人通通把他们烧了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你看，自从他们自己被圣灵充满，所以现在呢，他们不是求火从天上降下来，他们是求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。你看这是何等的改变。所以你看见撒玛利亚的故事就是爱的故事。因为你记不记得主怎么说？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，你知道吗？约翰呢，心是好的，但他不知道他的灵是如何。他的灵是个暴烈的灵。许多时候啊，你知道我们普通画约翰的时候啊，约翰特别是很女性化的，因为很温柔嘛，是爱的使徒嘛，而且躺在主耶稣的怀里，所以一定是非常娇情的。所以画家的笔下的约翰就是这样的约翰，但是呢，主给他起个名字是雷子， 你听见和他打雷，他常常打雷的。所以证明说什么？证明他里面就像有的人，有的弟兄姊妹说，他其实我很好啊，是他刺激我，所以我才爆的。那如果你里面是一堆面粉呢，人家用这个火柴点点不会点爆的，就是你里面是炸药，一点就爆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雷子啊。但是你看，当教会复兴的时候，当圣灵工作的时候，不光耶路撒冷，你看见主特别打发约翰去。当初不是你要火降下来吗？现在火没有降下来，圣灵倒是降下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主做圣灵做的是何等何等的奇妙。所以等到他完成了那一部分的工作以后，神说好了，够了，现在还有一个托付。所以呢，主的使者就告诉腓力往南走，那么后来就是太监的故事。那么太监就蒙恩得救了，然后呢也受浸了，然后我们知道福音很自然从那里就往南边送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保罗还没有把福音送到罗马以前，其实感谢腓力，神已经借着腓力开始工作了。所以借着斯蒂凡跟腓力，你看见圣灵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。那不光如此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到了第九章，那就是保罗蒙恩得救的故事。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你看见结果把保罗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保罗实在是蒙恩得救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他那么当然很动人的一段就是神也打发亚纳尼亚，亚纳尼亚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长老之事，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十二个人这里有七个人，这里有一个人叫亚纳尼亚，亚纳尼亚，亚纳尼亚实在等于是无名小卒，但是很稀奇。你看见吗？从前扫罗是他蒙恩得救，他主啊，他怎么说呢？他是主啊，你是谁？所以他承认主是主，对不对？所以证明他在一人之上，在一人之下了，没有问题。从前呢，谁都在他底下，现在有一个人在他上面，这是很大的进步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下面说，他说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？那如果是我们呢，现在保罗啊，愿意替主做什么，赶快告诉他做什么。但主没有这样做，你看见吗？主说你到大马色城去，有人会告诉你。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？有人会告诉你。稀奇不稀奇？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如果那一次主告诉保罗的话，那保罗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他变成只有我与主，主与我，很多人就这么属灵，你看见没有？别人都看不见。所以稀奇，如果那次主告诉保罗该怎样做的话，保罗是第一任的教皇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主拯救保罗没有变成教皇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他说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所以主给他看见，虽然你今天逼迫他的身体，就是逼迫元首，你打我就是打我的头，因为头与身体是一个的。所以在这里保罗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你可以讲这个道，但是你怎么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？那就证明你不过是一个肢体，你这个肢体需要别的肢体来供应你的。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？神会告诉你，但神也借着别人来告诉你。什么时候你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你了，你已经差不多是教皇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也许反对教皇，但是你不知不觉在教会里面已经做了教皇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可以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但是如果要活出那个生活来，活出那个光景来的话，现在主还得教他 一门课，要别人拉着他进到哪里去？进到大马色去，然后看呢，他正在祷告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神要打发亚纳尼亚去。那亚纳尼亚怎么肯去？亚纳尼亚告诉主说，你看他是来，他就是来捉拿的，现在我不等于送死去吗？我等于送上门去的吗？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顺服了。所以等到他顺服的时候，他见到扫罗，他说，兄弟扫罗，这个要杀他的人，他称他做兄弟。后来保罗自己做见证，他说等到他的眼睛被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扫罗能不能骄傲？他不能骄傲。 如果是我们的主亲自医治他，叫他眼睛，叫他眼睛好的话，他说是神医治我的。现在你看他卑微到一个地步，他需要另外一个弟兄来开他的眼睛，叫他圣灵充满了。但是最有意思的是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扫罗做见证说，他说我往上一看，就看见了他，就看见亚拿尼亚。你知道他本来要看基督徒怎么看，是往下看的，对不对？不值钱吗？踩在脚底下才要杀害他们吗？但是现在呢，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，是亚拿尼亚能称呼那要杀他的扫罗做弟兄，而扫罗自己作见说，我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见你的弟兄？你是往下看呢，还是往上看的？你如果往上看见你的弟兄，你不过是身体的一个肢体，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教会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借着扫罗，借着保罗，我们教会慢慢看见，慢慢开始有光了，才晓得原来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那这不是理论呢，这是实际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要做什么，你要到哪里去，要到哪里，要到大马色去。大马色有教会的，大马色有基督的身体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既然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像亚拿尼亚的人能够帮助你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？他说，我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怎样还要小。这不是谦卑，这证明说他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像这么伟大的保罗，像这么大有才干的保罗，你看见因着这个光叫他扑倒在地，不光承认基督是元首，他觉得我离开主我不能活，他也看见他的弟兄，他离开他的弟兄他也不能活。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故事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我看得很清楚，后来感谢主，他就起来了，就和弟兄们往来，为主做见证，然后到了耶路撒冷。弟兄们都怕他，是谁呢？是这个巴拿巴引他去见使徒们的，然后就和门徒们来往。但是最后呢，犹太人要杀他，所以弟兄们就把他送到该撒利亚，然后就是往大所去了。那么然后呢就隐藏起来了，一直等到后来巴拿巴把他找出来。这个找出来，那个找在原文像找珍珠一样的找，所以告诉我们说保罗好像隐藏起来了。从他蒙恩得救一直到巴拿巴把他找出来，刚好是11年。保罗一生属灵的年日是33年，可以分作3个11年。那第一个十一年开始是第九章开始，然后送到大树去，那弟兄姊妹整个加起来是11年。所以光是那句话，就是第九章第30节，打发他往大树去，然后就是11年了。然后下一次你见到他就是11年以后。那弟兄姊妹，稀奇得很，神如果用保罗像这样的一个人，应该马上就用他。你看他不知道可以救多少的灵魂，但是神好像把他冷藏起来了，一冷藏就是11年，这不是浪费吗？他应该很快的就被主用才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说现在活着的不是我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他的生活的模式乃是根据基督的。我们的主他第一个阶段30年就是隐藏的，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。如果你要被主大用吗，弟兄姊妹，你应该在神面前的时间超过在人面前的时间。我们的主是30年隐藏在神的面前，然后3年半才在人的面前。许多时候我们惊讶，为什么有的人有那么大的能力，我们不知道他的原因。有一个弟兄叫做麦雅哥，他没有福音的恩赐，他有福音的灵，他一传福音很多人就得救， 到了工厂，那些女工们笑他，他眼睛一扫，很多人就哭了。人家问他，你的秘诀在哪里？他说，我的秘诀就是，我站在神人面前的时间远远少于我在神面前的时间。这就是保罗的秘诀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就得着了保罗。那这是个伏笔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伏笔是为着十三章以后的，因为以后神就要开始用保罗了。但在这整个连串的过程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整个的过程，这个通通连在一起的过程里面，都是从什么？从第六章开始的，都是跟耶路撒冷教会有关系的。那么一路上就连下来的。那么然后接下去的就是彼得的故事了。所以第九章后半段就是彼得的故事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彼得到了吕大，吕大后来是很重要的犹太中心，后来尤其主后七十年以后是很重要的中心。然后你记得他也叫死人复活，就多加也复活了。然后呢，他就到了什么？就到削皮匠约伯约帕的那个家里去。那个在犹太人中间，削皮匠啊是没有人要靠近，最讨厌的削皮匠。而且削皮匠的房子要么在海边很远很远的地方。那么如果一个人呢，如果一个女孩子她起头不知道和削皮匠做了朋友，后来一听说她是削皮匠，她可以就算了的。你就知道削皮匠没有人要去。那感谢主啊，你看见吗？犹太人有很多的偏见，这就是偏见的一个。那么现在神就把谁就带到哪里去呢？把这个谁啊，把这个彼得呢就带到约帕去了，就到削皮匠那里去了。你看见吗？这很有意思的。约帕是什么地方？大家都记得，约帕就是约拿不是要逃到西班牙去吗？不是要逃得很远的，就在约帕吗？为什么他要逃去啊？他很有道理，神叫他往东他就往西嘛。那为什么？你说神的仆人怎么会这样呢？他有道理的，因为他是个先知，他知道将来这些尼尼微人呢要苦待以色列人，所以呢他当然不希望尼尼微悔改嘛。如果尼尼微不悔改，神审判手临到他，那么好了，将来就不会压迫以色列人。他非常爱国的，所以现在最好怎么样呢？最好就是神叫他往东他往西。那么往东我到西班牙去要三年才来回，他想三年之内神一定审判尼尼微，那么以色列人就好了。所以他是为着很崇高的理由啊，要怎样，要被他就要往要往那里去。那当然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他觉得他自己是犹太人，他非常优越，那外邦人都是猪都是狗啊，所以我们应该要保护爱国嘛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谁呢？这是约拿的故事。所以就在约拿上船的地方，那个地方约帕，而且圣经说在海边，然后你看见谁啊？谁这个彼得就看见异象了。你看见彼得看见异象，神说你起来宰着吃。这个彼得怎么说？彼得说，主啊，这是不可的。那英文是 No, Lord。所以你看看，一个基督徒能对主说不，这是彼得，可见一个人有成见呢，那是一点办法没有，连主他对主都可以说不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对彼得对主说不，原因为什么？因为约拿对主说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比较这两个故事，非常非常有意思。但是感谢主，那么彼得终于蒙光照了，所以后来他愿意到哥尼流家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很清楚，到了哥尼流家，结果他讲，他说我一刚开讲，其实彼得已经讲很多了，所以你看彼得一定没有讲完，对不对？他回头讲，他说我一开讲圣灵就降下来，所以可见他不过瘾。他其实你去读圣经，他已经讲了很多了，但你讲一半圣灵打断他的话，感谢主，这是最好的一篇讲台。那么结果呢，圣灵也降在外邦身上。那么感谢主，在这一次圣灵说，彼得就想起受圣灵的浸，而且彼得也那个和他同去的人说，圣灵也浇灌在他们身上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借着这个什么？借着这个证明这个这个哥尼流家的故事，圣灵就把我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，所以圣灵也降下来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等到哥尼流家的人得救了，那就给我们，那现在这个图画就完整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圣灵降下来， 降在五旬节，也降在哥尼流家，这个差不多经过了10年了。然后呢，这两个图画是一幅图画，我们就进城工作，一个身体，所以不分是希利尼人，也不分是犹太人。那感谢主，彼得开了门了，彼得现在撒了网了，所以现在呢，彼得完成他的工作了，所以慢慢的他也退到后面去了，这前面的12章就完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12章最后彼得是坐牢的，就好像后面16章保罗是坐牢的，好像彼得失去自由，主把他监禁起来了，但是为着主要做更多的事。那么而且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往别处去，他出来以后他往别处去，到哪里我们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就是从此以后到了后面16章，你看见当你再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彼得和12个使徒好像都退到后面去，但是不是后面再也没有出现，有，但是后面你看见是保罗还有其他人就往前去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前面的12章。那么我们下一次开始，我们就从13章开始，我们就看见主怎么借着保罗，那么把福音就送到各地去。就送到罗马。那最要紧的是从耶路撒冷怎么到罗马，那么那是后面非常非常奇妙的故事。感谢主，主这一次给我们恩典，我们应该为着来感谢主，因为这个周末实在大家很辛苦，听得很辛苦，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叫这些话能落在我们的深处。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在你面前低头敬拜。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你的话，但是我们却不明白，我们需要你光照我们。我们承认我们是幼稚的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瞎眼是贫穷的，但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，我们能够扑倒在你面前，像保罗一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当我们扑倒在你面前，你就光照我们，你也就带领我们，你也就建造我们。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求你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，让我们不止自己蒙恩，我们也能够叫许，也能够带领许多弟兄姊妹一同来蒙这个恩典，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